谢谢，第一，谢谢赖牧师邀请我能够来今天分享。大概是一年前左右就定这个时间了，对。然后也谢谢教会为我们一直的祷告，还有为我们的支持，真的很感谢主。也我们真的看见神透过你们，真的贡献我们一切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我就很简单的说哈，我跟 Naomi 的事工，从17年开始，有点的变化。现在呢也很感谢主。现在呢我们也是服侍，从中国出来的宣教士。这个中国出来的宣教士也有福音进国，福音出中国，对吗？就是现在开始有福音出中国，这个时期不是很久，其实算是差不多2002年左右，大概是第一位从中国出来的宣教士。那我们特别服侍一个也是国内的一个差会吧，一个差遣就是宣教士的一个机构。这个差会呢大概是国内最大的差会之一。目前他们有将近100位宣教士在国外不同的地方做宣教。而且这些地方呢有东南亚，还有东亚，还有北非，有中东，还有中亚，我们说五个大区域。那么我们很不方便去国内服侍他们，对吗？不太可能，就不太，特别现在不太可能去。所以我跟 Naomi 呢，还也是原来神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经常去国内做什么事情。那么现在感谢主，真的没有办法，特别是我们老外哈，去国内真的不方便。那么他也是老外，就是看不出来，他是日本人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哈。那么不过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到宣教士所服侍的工厂那边服侍他们。那我们怎么服侍呢？就是做很多关怀方面和训练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些宣教士们在差不多100位成人，还有很多很多小孩子，他们在20个国家左右，20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很多的国家都很封闭哈，不让人传福音，不让人公开的传福音，所以呢，他们经常面临各样的挑战，而且是我们几乎不会面到的挑战嘛。那么我一个哈，就是这些宣教士们也比较年轻，大概平均的年岁大概是25、26岁左右平均，有几位已经上30年以下，但是没有很多，大部分20几岁左右，那他们国内所受到的这个跨文化的宣教的训练几乎没有，几乎是零的。那么他们到国外需要 也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嘛，那他们到国外要重新学习外语，要学习跨文化的生活，要学习要顺应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也要养育孩子，也要婚姻中也要适应，因为大部分都一结婚就会出国，所以其实他们在婚姻方面也面临很也会发生很多问题。那么还有都需要自养，意思是说他们要自己找到工作或开启自己的生意来供应自己的家庭的需要。因为为什么现在呢，国内的教会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奉献送到他们那里，因为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且他们很不方便跟国内的牧者、国内的教会沟通，也不太可能，几乎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需要。那我跟 Naomi 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平常会跟一对 花两三四天左右，谈到他们夫妻关系、家庭问题，养育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然后他们也因为国内很多没有什么服事的经验，没有牧过教会，所以他们面临很多这个传福音、做门徒训练，很多很多的挑战，因为没有什么经验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哎，我这个人，我另一人信主，我怎么跟进他，我怎么帮助他在主里长进啊？这些他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好像是父母的样子嘛，有时候要责备，有时候要骂，有时候要安慰，有时候要教导，都需要哈。不过是我们的荣幸，因为他们很勇敢的在不同的国家里服事，特别你知道，经常我们现在黎巴嫩、伊朗，很多他们所服事的国家，目前有发生自己的很多问题嘛，反对政府的，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出门。最近也发生有些家庭不可能出门，因为外面的这个淫乱了、啊，那个不是淫乱，动乱，对 ，sorry， 这些原因，他们也不方便出门，有时候两三四天只好留在家里，等到这个动乱走了就才能够出门，所以他们各个的问题都有，不过还是他们很勇敢的，很愿意服侍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花几天，主要说实话，主要是他们夫妻关系，主要是夫妻关系，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方面，他们需要人来关心，需要人来领导他们。所以很感谢主，也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你现在可以了解的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出差的时候。主要是去这些区域啊，主要是去这些区域。比如说呢，我们明年的基本上从下个月的月底，就是年底的时候，一直到明年的七月底，大概没有很多时间都会在国内，在美国，主要都会在国外。所以时间也忙，不过也是感到神的安慰。神的力量，神的祝福，所以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好的，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加州，刚刚从加州回来，我就开始祷告，因为我在加州也做了一些分享，但我觉得神给我另外一个话题，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一种最寻常的经历，生活的经历呢，就是人会在每天生活，每天忙着，就会失去，他就会走失他的生命的方向，对吗？或者是他会失去他属灵的热情，会不会很普遍的啊？其实我们的一个孩子，三年前大学毕业了，然后毕业了呢，过一段的时间就开始申请医学院，他想读医学，申请了两次，两次都被拒绝了。结果呢，他好像也失去了他生命的方向。他原来的计划就是要做医生，后来被拒绝，他就开始怀疑，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困难，心里好像有点沉闷的样子。他就是我们也经常跟他谈，为他祷告，但是他会走过一段路，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要走的什么方向，对吗？这是他的一个经历呢。还有我们刚刚去加州的时候，也跟几位女士朋友见面，这些朋友们都四十几岁左右，那他们也有一种失望了，就是还没有找到丈夫。四十几岁， 我们一个一个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一种绝望，好像也是走失了他们生命的方向，因为失望的关系。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是赖牧师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也观察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几位领袖们也很 burn out， 有 burn out。 我看得很清楚了，看得很清楚，对，不是现在，是几年前的情况哈，我看得清楚。其实他们的侍奉这个的兴奋哈，侍奉的喜乐，有点，没关系 ，it's 很正常 ，it's normal， 对不对 ？It's normal， 他会发现。那么我们，我觉得呢，我们。 能够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生活的方向，或我们属灵的热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透过自己的经历，这些东西也容易走掉，它容易走掉。好，知道吗？圣经中我看，let me check my。 Wrong way， 知道圣经中的圣经人物，有人一个名字叫 Bobby Clinton，Bobby Clinton 他是一个领导训练的专家，也许你有读过他的一些书，他有观察到圣经中的人物，他说在圣经人的人物当中，三分之一。 只有三分之一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命的结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生命结束不是那种大概可以说讨神喜悦的，就三分之一。而且他有观察到，在后来他说在普世宣教，不是普世世界的哈，全世界的基督徒当中。 差不多一样，只有三分之一会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结束。那在我们当中，如果是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有好的结束，那就是三分之二，我们生命的结束可能不会很不是很可赞美的，不是那种很好的生命的结束。问题是你呢？你现在走的路。 你现在的人生路，如果你继续走着的话，你生命的结束会怎么样？会是很好吗？你心里会很满意吗？还是会有些后悔？ 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而且另外一个问题，你现在走的这个人生路，路上有没有一些危险，也没有一些陷阱，可能会让你不容易有好的结束。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 著名的基督徒宣教士也好，牧者也好，他们的结束，不能说是能够荣耀神的，因为他们在路上就跌倒了，有各样的跌倒，有钱的跌倒，有性的跌倒。那么我们都要面临自己，我们要面对自己的危险。我现在走的路。 如果我继续走的话，会不会有好的结束？我发现我自己观察到，生命中有四种经历，这些经历是可能是让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束。一个是失望，一个是失败感。 我们都有失败。 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也有我们的失败。那么那个失败感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会一直跟着我们走，对不对？另外也是自我不足感 ,a sense of inadequacy, 我不够，我不够好。另外是自我不配感 ,I'm unworthy。我发现这是我们生活中的 很容易发生的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可能会作为我们一个友好的结束的一个障碍。有没有？你不用举手，我心里问自己，你有没有？那么在我等一下我再分享更多分享这些四个经历之前，让我说，我觉得彼得，西门彼得有经历了四种都有经历，四种都有经历。我们看到在二十一章我们刚念的经文之前，我们知道耶稣彼得三次什么否认耶稣，三次否认耶稣，他知道有失败，他知道有失败感，他对自己很失望。那么第十四节有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这里啊，不没关系，等一下，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第三次在门徒，就是复活之后就在门徒面前就显现，对吗？第三次显现。那么我们知道彼得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还没有到一个时候他能够跟耶稣单独见面谈他的失败，单独跟耶稣谈到他自己的失望嘛，也是他的失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已经见过耶稣两次，复活的耶稣见过两次，这是第三次。那当之前彼得说我要去打鱼，很有意思的呢，等一下嘛 ，I want to wait。他说我要去打鱼。那么这个打鱼啊，可能有另外一个含义。彼得说，可能他的意思是说要回到原来生活的方式，不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本来不是打鱼的嘛，他是渔夫嘛，对吗？也许他这个意思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原来是打鱼的，我现在要回去。可能他是这个意思。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你自己觉得得罪了神，你自己觉得在你们的灵命上有失败，有跌倒，或者是慢慢就麻木了，所以你现在你觉得我也不配，我不配，我不敢，我不敢说我要服侍神，我不敢说我要再提升我灵命上我的服侍，我参与事工，我参与宣教，我要提升，我不敢，因为我知道我的过去有包括很多的失败。有没有这样子呢？可能彼得的意思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就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可以处理的哈，我原来我所知道的我可以处理，可是现在这个复活的耶稣，我跟他的关系我不太清楚，他要我吗还是不要我啊？好，我看到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耶稣也之前也做过一次有类似的神迹，这是三年，这是他们的三年前，正在他准备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讲完了，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是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往先前看着见呼号同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也要沉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机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装了，就下跟从了耶稣。我相信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时候，后来都满了鱼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起原来三年前的这个神迹。可是三年前不一样，三年前彼得跪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说，你不要怕，只要你跟从我吧。这是一个什么新的，一个新的生命使命，一个新的生命希望，对吗？对彼得来说，因为他之前不认识别的，只知道打鱼。后来神给他一个生命的新的呼召，新的愿望，新的使命，新的意向，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哇，我想彼得就记得了。你记不记得你自己信主的时候，生命有没有经历类似的改变？有吗？你记得吗？都很新鲜，有没有？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他永远得救你，赐福永生，罪得赦免，而且你发现有一个新的世界，神的国度是一个新的世界。你进入到这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哇， amazing。 我自己认识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之前我不爱看书，我不爱看书，我只喜欢打球，什么球都喜欢打，看书不太爱。可是我信主，马上就变了，什么变了？我经常去这个基督书店嘛，基督教书店买书，带回家看，什么都看，不断的看书，不断的看圣经，哎呦，很不一样，都很新鲜。上帝就慢慢把他的国度的这个奥秘，国度的这个真理，慢慢就显现给我知道。我越知道就越兴奋。你有没有这样子？对。三年前的彼得，我相信很兴奋。跟随耶稣，就看耶稣做神迹，看耶稣的教导，看到听众都很积极，哎呦，耶稣这么好，耶稣这么伟大，慢慢就知道，哦，他是上帝，都是新的了。就是第二次好像都失去了，对吗？我要回到什么是失望？失望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有某些计划，有某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对不对？你祷告神给你做什么事情，为你做奇妙的事情，听起来没有，看起来没有。到你的声音，没有听到你的祷告，没有实现，也许你慢慢的对神有失望， 或者是你对自己有失望，因为你本来像彼得一样要跟随耶稣。彼得不是说，主啊，我不会否认你，对吗？我怎么会否认？我不会否认你。不是彼得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同钉十字架，我愿意跟你同死，对不对？他说了吗？后来没有。你有没有给神什么应许？有没有承诺神说我会为你做什么什么事情？后来你发现你并没有做到，并没有做到，或者是你对神有心里有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事情？我要做宣教，我要做宣教士，我愿意做全时间的宣教士，或者是我要去读神学院，然后后来就来当牧师。不知道你对神有什么承诺，但后来就并没有实现。时间过了，结婚了，成家了，很多原因，慢慢就没有。失望，对自己失望，或对神失望，或对别人失望，对教会失望，因为原来有个期待，有个期望，有个愿望，有个计划都没有实现。还没有完全解决内心的这个绝望。或者是有失败感。或者是有不足感。我不够。我不够。我不能做什么事情。我试过又失败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我没有试，我没有尝试，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失败了。OK， 有很多很多 ，All right。这些东西就会让我们原来的这个属灵的火热慢慢就消掉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服事当中也偶尔会看到这个情况，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就遇到这种生活的经历，当他们遇到这个失望、绝望、失败感等等，他们自己觉得没有资格能够继续的服事。我没有资格能够仰望神给他更多的责任，或者是我不知道。Okay, you can fill in the blank. But, 当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做什么呢？就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Go back to where I was before. 因为那里安全，那里我知道。所以我相信彼得说我要去打鱼的时候，也许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我知道，那里安全，那里我能处理，我会打鱼。可是跟随耶稣，跟从耶稣啊，我不能，我不能，关系已经破坏了，我自己破坏了关系。就是我觉得耶稣怎么来面对彼得，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OK， 等一下哈。Oops, sorry, always wrong way. 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耶稣怎么样来吸引彼得，面对彼得，也是我盼望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希望哈，也给我们一些新的安慰。他说第四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个新译本翻译的说， 孩子们，打着鱼没有 ？OK， 打到鱼没有？他们说没有。OK， 就是这个翻译没有有点不一样，意思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为什么很有意思吗？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就自己主动的来到彼得那边，他自己主动的来到彼得那边，而且知道大概知道彼得的情况怎么样。耶稣也很明白你的心里的情况。如果你觉得你心灵 有碰到这种麻木，或者是有绝望感，其实耶稣都知道，而且他会主动的来找你，不需要 你先主动，他会主动的来找你，他仰望你，他很愿意跟你见面，坐下来谈谈，因为他要恢复你心灵的火热，他要恢复你心灵的火热。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后来在第九节他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耶稣什么有炭火，下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说你们来，然后在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你看到耶稣有预备了这个环境对吗？他预备了环境给他们做早饭，给他们做炭火，有饼有鱼，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就设立一个环境邀请他们来吃饭。我发现耶稣很愿意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保持距离，不敢亲近耶稣，因为我觉得有失败，我觉得我不配，但耶稣会预备地方，预备时间，预备环境，他很渴望有你跟他一起来坐下谈谈，谈你的事，谈你心情的事，他渴慕恢复你属灵的灵命，属灵的火热，他也希望能够帮你回到原来的轨道，生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可爱的啊，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爱是这样子的爱。好，I have a hard time following notes. OK， 我不喜欢跟着我的 notes， 但是这个是有点复杂，我不太行。可是后来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个问题也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他们回到打鱼的时候，成功了没有？没有成功。我觉得耶稣刻意的让他们不成功。有吃的没有？没有。我们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如果是因为失败感，因为失望，我们可能不会找到我们所寻求的。耶稣也问你，你回到原来的方式成功了没有？你心里所寻找的找到了没有？大概没有，大概没有，对吗？你能不能听见耶稣跟你说这个问题？问问题，孩子，孩子，现在的你有没有寻找你所找的东西？回到原来的方向，你在处理你心里的失望，你在处理你自己的这个不配感。请问过得怎么样？找到了你所愿找的没有？可能要说没有，可能要说没有。好， But can you hear him talking to you?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那么门徒们就知道他认出耶稣，就回到岸上，然后有耶稣来请来做，就是他预备，我觉得也是特别给彼得预备的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坐下来。我们知道一下耶稣会问他问题对吗？好， 吃了饭以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耶稣已经开始了跟彼得恢复关系的过程，对不对？开始跟彼得恢复关系的过程，就问这个问题：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那些出轨了的基督徒，就是因为绝望，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出轨了，就是失去了他们生命的方向，或失去了他属灵的火热。这些人，其实耶稣需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他需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如果有基督徒没有生命的好的结束，或者是如果他有出轨了的话，经常是因为有另外某人、某事、某东西来取代耶稣作为他的挚爱，他最爱的东西。他取代了耶稣，他取代了耶稣作为那个人生命中最爱的东西。所以耶稣需要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不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爱耶稣比……那么这些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指着这些鱼的话，那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彼得就是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OK， 所以也许这个问题就是：彼得，你爱你原来的方式比我更深吗？你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还是你还要跟随我？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好，我们在Denver 的一个教会，有一位牧师，副牧师，他是个副牧师。这个副牧师，几年前就让牧师知道他有护照，要去国外做宣教，全时间的宣教士，也要带他的妻子、孩子们都到国外去做全时间的宣教。可是去年就发现这个弟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妻子发现他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性方面的性瘾，还有包括色情，包括其他的东西，甚至他本来要去的那个国外的国家，就是为了能够满足他这个性瘾的问题。后来很可惜，夫妻就离婚了。当然他也需要辞职，不能，当然不可能继续做副牧师。后来他全都输掉了吧， everything, he lost everything。 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来到我们的教会，很有意思。我发现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很努力的要帮助他回到原来的这个属灵的火热，他们努力帮助他恢复原来的属灵的火热，或者是说恢复他原来生命的方向。因为他应该算是蒙神的呼召做牧者的工作，全时间的宣教或是什么服事。后来他就出轨了。那么可能我们会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服事的方向？我不能回答，他也大概不能回答。问题并不是他能不能，乃是耶稣能不能帮助他。 当然他的问题蛮严重的，不过他也听到耶稣，他也会听到耶稣说来吃早饭，来吃早饭。因为耶稣也追求恢复他们的关系，相信是的。可能耶稣正在问你一个问题，爱我比某某东西更深吗？你怎么回答？你能不能回答说，主啊，是的，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也能说感谢主，彼得也能够说，主啊，你知道所有，你知道我爱你，对吗？而且是诚实的话，是他心里的话，真的爱耶稣，他真的爱耶稣。那么我们要记得，在这段的时间当中，耶稣是用这个方式来恢复彼得，恢复他，使他能够回到原来的护照，对吗？感谢主。那么为什么耶稣问他三次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我就想起一个比喻吧。如果有一对夫妻坐下来吃早饭，那么在吃早饭的时候，妻子问丈夫说，你爱我吗？那丈夫说，当然我爱你啊。然后他忙起来就把他的 briefcase 拿起来，当然我爱你，拜拜，要走了，上班嘛，对吗？他不会太深度的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后来他下班回家，他们再坐下吃晚饭，吃晚饭之前，妻子再问他，你真的爱我吗？那第二次丈夫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问题有点啊，对对，他不是已经问我一次吗？还要再问我吗？可他心里可能会有点realize， 我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然后他说：“当然我爱你。”好，吃了晚饭，他站起来准备到客厅看电视。站起来的时候，妻子第三次问他：“我再问你一下，你真的爱我吗？”那如果妻子三次问丈夫你真的爱我们的话，丈夫你要注意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丈夫会不会觉得，哦 ,OK, this is a serious question, 对不对？对吗？第一次可能不那么的这样子嘛。到了第三次，丈夫大概会注意到，哦，我需要谈这个事情。因为他心里有不安，他心里有疑问。第三次大概要花点时间，要让他确实知道我很爱他，对吗？第三次有他的含义，第二次也有他的含义。不过，彼得三次能够说对主，你知道我爱你。好，那么。Down here. 在三次的答案，耶稣问他三次，彼得三次回答，还有耶稣三次回应，他说：“好，你爱我，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这是什么？是耶稣在肯定彼得说，你的失败没有影响到你原来的护照，你的失败并没有打断我们的关系。你自己觉得不配，我不认为你不配。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足，我告诉你，你不是不足的。所以你还要回到原来的护照。我呼召你，你要喂养我的羊，而且你要再跟从我吧。很有意思，这一次是复活的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三年前是地上的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说你要跟从我。那个时候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真的天天在一起，对不对？天天在一起，耶稣去哪里他们也去。 耶稣做什么，他们都跟耶稣同在，那个时候比较容易跟从。这一次呢，耶稣已经复活了，准备回天堂，但他跟彼得说，你还要跟从我。这是耶稣肯定彼得的方式。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失败感，如果你知道可能你可能让耶稣让神失望，你认为你让他失望，我告诉你他没有失望，他没有失望，耶稣也没有失望。也没有失望。好，最后，我们如何能够恢复我们属灵的火热和我们的热心？我得给大家四个建议，好不好？四个建议。一个，要到耶稣为你所预备的地方领受他的邀请。记得耶稣不是给他做炭火，给他做饼鱼能够吃，说来吃早饭，对吗？那个的彼得就是不敢，大概不敢亲近耶稣的彼得。可是耶稣还是预备地方。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很愿意你们，如果你心里觉得有这种跟神关系有点距离，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有失望，你自己觉得不配什么的，我告诉你，耶稣在邀请你来吃饭。你找一个时间，找一天，找一个时间，专门来到耶稣，坐在他的同在里面。Sit there. Listen. Listen to him. Listen to him. 不要说我不够，不要说我不配。耶稣没有放弃，你不要放弃自己。他没有失望，你也不要对自己失望。不管你的情况如何，没有关系。他很盼望你会有生命的好结束。这个是看你而不是看他，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邀请你来重新建立关系，重新领受属灵的火热，需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已经预备好了，唯有你能够决定自己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安慰，领受他的肯定，都是你的。第二，要聆听他的声音，没有比这个重要。耶稣多少次说，小子也没有吃的，有吃的没有？打着了没有？来吃饭，去拿些条鱼来，我们一起来烤。他经常跟他们说话，他也是经常跟你说话，但是你知道如何聆听他的声音？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单行的，单行的。我跟他讲，我跟他讲到，我跟他讲到，我跟他讲到。但是很少有能够操练自己的耳朵，能够聆听，聆听，聆听。当你发现你能聆听，你会发现我聆听他的声音比我自己讲话更宝贵，更有用，因为我有我的话，但是他有他的话。而且耶和华说什么？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要操练自己，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耶稣很渴望跟你说话，他不断的讲话，圣灵也不断的讲话。我告诉你，不断的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太忙碌，或者是不敢亲近耶稣，保持距离，所以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要学习。第三，我们要记得我们对他起初的爱。你记得吗？你得救的时候，耶稣为你做什么的时候？ 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刚发现这个新的国度，这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的时候，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要记起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爱和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你跟耶稣结婚的时候，他都记得。跟耶稣结婚的时候，他都记得。他很渴望有你们回到那个的时候的爱情。他很渴望，他很渴望。从那里开始，从记得，我们要记得。哦，我记得我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哇，真的全都是新的，全都是新的。Every day was a discovery， 对吗 ？Every day was a discovery。我们要记得回到那个的时候，想起来，幼年的爱，婚姻的爱。哦，很宝贵，很宝贵。它会帮助我们恢复原来的属灵的火热。最后呢，要恢复你生命的使命和目的。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第十九节，耶稣刚才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走的地方。耶稣说这话就是指着彼得怎样要死荣耀神。哇、wow, OK， 后来第十九节他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耶稣肯定了彼得，你能够喂养我的羊，你能够牧养我的羊，你没有失去这个资格，你没有失去这个能力，你没有失去这个护照，都在，都在。然后给他更宝贵的肯定，你要为我死。彼得之前说，主啊，我愿意跟你死，一起死，我愿意跟你一同死，然后他就走开了，怕的就走开了。但神给他再一个机会，你可以跟我为我死，荣耀。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 你的这个灵命怎么样，我告诉你，神很愿意恢复你，愿意恢复。我觉得彼得很幸福，因为最后真的能够为耶稣而死，而且透过死能够荣耀上帝。从失望到荣耀上帝，从失败到荣耀上帝，为你们的意思，为你们的心意。弟兄姊妹，如果你感到失望，感到不配，感到不够的话，你要恢复，因为神为你还有计划，还可以使用你，还愿意使用你，还要使用你，让你去他那里亲近他，让他重新恢复。父神，我谢谢你，主啊，你透过 这段经文，主啊，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人，我们经常跌倒，我们经常失败。可是主啊，你使用我们， 你透过我们荣耀自己的圣名，不靠我们，那是靠着你圣灵们在我们里面。就我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果是真正的在这个失望当中，可能属灵的火热已经消掉了，或者是有减弱了，那么就我求你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从彼得学习，从耶稣学习，就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让你服侍他们，就让你能够恢复他们，就恢复他们属灵的火热，恢复他们原来的幼年的爱情，就让他们能够重新尝试，就你跟他们同在的荣耀美味。就谢谢你，谢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就也谢谢祝福这个教会，也求你不断的祝福这个教会，就在他们在 Denver 在不同的地方，就更能够传扬主耶稣的爱，传扬耶稣的救恩，传扬耶稣的福音，就你使用他们更多，不断的更多使用他们，就在周围的人的当中也能够看见耶稣在他们身上的荣耀，耶稣在他们身上的喜乐兴奋啊，主谢谢你，祝福祝福我们，为了我们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